狐狸复仇。清朝年间，苏北连山湾有个叫李大康的，家里几辈子都是穷光蛋，靠讨饭度日。后来李大康讨饭到山东烟台，跟人家学会了种苹果的技术，回到连山湾后便扔了讨饭棍，在荒山上挖坑种起苹果树来。连山湾有许多狐狸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非但从不来李大康的苹果山上捣乱，相反，等到采摘时节，还来帮忙看管。这一来，别说贼不敢，就连湾里的那些野兽也别想来偷吃一个苹果。于是七八年下来，李大康发了，他用卖苹果所得的银两置了好几百亩地，买下九条大水牛，在水塘边建起了高门大院。一个穷要饭的一下成了当地有名的老爷。这一年夏季的一天，李大康在屋檐下歇凉，他一边捧着茶杯悠悠地喝茶，一边看着自家那九条大水牛在水塘里嬉戏。看着看着，突然李大康发现水塘里怎么多了一头水牛，反过来覆过去的数了三遍，确实多了一头。他觉得奇怪，就把管家叫过来问，你怎么自说自话添牲口了？管家摇摇头说，
没有啊，老爷，您没吩咐，我哪敢自作主张。
李大康喉咙响起来，
那水塘里怎么会多了一头牛？你数数。
不可能吧，老爷。
管家将信将疑，朝水塘一数，果然是十头牛，多了一头。他赶紧跑过去，把那些牛牵上岸，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到了岸上一数，水牛只有九条了。管家不死心，重新把牛赶进水塘，一数，莫名其妙竟又多出了一条。这事儿奇了。当晚，李大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心想，莫不是妖魔作怪？这几年家业正处在兴旺时候，如果真来了妖魔，那还得了？不行，不能听之任之，要设法斗倒他，给妖魔点厉害看看。第二天，水牛又要下塘时，李大康就让管家在九条牛的牛角上都系上一块红绸布。这一来，九条水牛一下水塘，水塘里顿时一片红光闪烁，煞是好看。可是李大康一点数，好家伙，怎么又是十条牛？不过这回他看出来了，其中一条牛的牛角上没有系红绸布。李大康庆幸自己使了个好招，于是立即端起事先准备好的猎枪，对准那条牛角上没系红绸布的牛就开了枪。只听砰的一声枪响，水塘里顿时冒起一股青灰色的烟雾，在空中飘荡，久久不散。凡是看到了的人，都说它像一只狐狸。事情过后，这天晚上李大康早早就上了床，想睡个安心觉。可他迷迷糊糊刚睡着，忽然房门大开，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妇人领着一大群女人和孩子来到他面前，哭哭啼啼，吵吵闹闹。那老妇人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李大康说：
好你个李大康，原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我们一家老小精心帮你管苹果树，让你很快发了财，可谁知如今你财大气粗了，居然起了杀心呢，把我家老头子给打死了。要知道他为你做过多少好事啊，可从来没有吃过你一口饭，没喝过你一杯茶，甚至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听你说过。他只不过是在水塘里耍会儿，你就下手这么狠。
那好，既然你无情，就休怪我们无义。你等着，这笔账我们是一定要算的。
老妇人接着又说了什么，李大康听不到了，因为此刻他已经醒过来了。可是他睁眼一看，房间里啥也没有，他才知道原来刚才自己只是噩梦一场。李大康抹一把脸上的冷汗，心里暗想，看来我打死的那条水牛是狐狸精了。刚才难道是狐狸精在托梦给我？可梦终究是梦啊，岂能当真？再说我有枪，还怕那些狐狸？想到这儿，他又安然入睡了。可谁知第二天一大早，管家就来向他禀报，说种在山上的苹果树被搅得一塌糊涂，有的折了枝，有的掉了果，有的剥了皮，甚至有的还被连根给拔了。李大康一听，心里不觉直打咯噔，看来昨天晚上做的梦是当真的了，那些狐狸动了真格。不过转而一想，我现在有的是银子，我怕谁？他吩咐管家立刻拨银两去找人上山看管苹果树，每人给一支猎枪，见狐狸就打，格杀勿论。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几天下来，那些狐狸要么死在看山人的枪口下，没死的就都逃得无影无踪。尽管如此，李大康仍不安心，他自己始终猎枪不离身，而且隔三差五就在院子里放上几枪吓唬狐狸，也给自己壮胆。一晃三个月过去了，啥事也没发生，李大康这才放下心来。可没想就在这天晚上，李家院子里突然闯进一帮人来，领头的家伙进门就称他们是从山上下来的。李大康一听是山上下来的土匪，知道他们来者不善，连忙吩咐上茶，准备酒宴招待。土匪头子是个三角眼，他歪着脑袋挥挥手对李大康说：
李老爷不必客气，我们有个兄弟不地道，想独吞大伙用命换来的财宝，这人现在就藏在你李家，请李大爷交出来，以免大家伤了和气，我们带了人就走，绝不打扰。
李大康一听吃惊不小，连忙声称：
我与你们素无来往，你们的人怎会藏到我家里来？
三角眼指指身边一个小土匪说：
刚才追赶时，他跑在最前面，亲眼看见那个家伙进入你家院门，你硬说没有，要是搜出来怎么说？
李大康听三角眼说这人就在刚才进了他家院门，胆子不由壮了起来，辩解道：
我刚才一直坐在院里，别说一个大活人，就是飞过一只鸟也逃不过我的眼睛，你若要搜就请便， 不过我斗胆说一句，要是搜不出来又怎么说？
三角眼抬手举起手里的洋盒子，一把拉过小土匪，冲李大康说，
要是搜不出来，你就用我这家伙把他打死，要是搜出来，那就让他打你一枪，怎么样？这够公平了吧？
他说完，不由分说的一挥手，朝他的那帮兄弟们喊道，
给我搜。
那些土匪们于是便一拥而上，把李大康家里闹了个鸡飞狗跳。三角眼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和李大康坐在院子的小槐树下等待搜查结果。前大厅搜寻过，没有。后花园搜寻过，也没有。丫头屋里没有，老爷房里也没有。李大康不无得意地微微一笑，阴阳怪气地对三角眼说，
我看还是不见红的好，收起你的洋盒子到别处去找吧。
哪知他话音刚落，土匪们就突然拖出一个满脸是血的人来。
李大康惊呆了，
他什么时候跑进我家的？藏哪儿了？
小土匪说，
藏在牛棚里，这小子混在水牛堆里，好容易才找到的。
三角眼瞥一眼吓得浑身发抖的李大康，一挥手说，
给我把这家伙绑了。
李大康吓得腿骨都软了，连声叫道，
冤枉呢，求求你们别杀我，我给你们银子，我有很多很多银子呢。
可三角眼哪里信他这一套，举起枪对准李大康的脑袋，砰的一声就结果了他的性命，然后压着那个满脸是血的小子浩浩荡荡地回山上去了。据说那小子被五花大绑压回山上的时候，好好的走在半路上，却突然不见了踪影，只是在绳扣上留下一撮毛。土匪们都傻了眼，说那是狐狸毛。这事情是真是假不得而知，但传得沸沸扬扬，越传越神。相信的人由此得出结论，说李大康之死定是狐狸复仇，他对狐狸忘恩负义，狐狸便对他恩将仇报，他这是罪有应得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